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2021年6月22，是我们读经分享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13到22章。那么从今天的经文，我们要来讲扫罗和大卫的故事，就是从13章到22章。这里面我们要讲到这个扫罗在统治以色列期间呢，他本来是被神拣选为以色列王，但是后来他被神厌弃的这个段经过啊，为什么神拣选他？后来说神后悔，因此啊，神就厌弃扫罗。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扫罗的一生啊，扫罗原来是一个谦卑的人。你看到在他被高利之前，他对啊这个撒母耳说，撒母耳，撒母耳，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那个便雅悯支派吗？我家不就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高利我做王的事情？那后来在第十章，当撒母耳撤迁撤出扫罗的时候，要在以色列人面前高扫罗为王的时候，找不到他。啊，找不到他，原来他躲在一个器具当中，他躲起来了，不敢出来。那这样一个人，啊，这样一个人，好像是缺乏自信的人。后来怎么会变呢？啊，变成是自大，变成是耶和华要放弃的、厌弃的君王呢？这当中的转折点在哪里？那么13到15章的经文，就是记载了扫罗被神弃绝的原因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神厌弃扫罗的主要事件呢，是从13到14章，是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的战争开始。那个时候啊，13章的第一节说扫罗登基啊，我们中文圣经说扫罗登基年40岁，做以色列王二年的时候，在原文圣经并没有说扫罗登基的时候几岁啊，这是一个问号。只是后来神学家根据研究以后呢，把它放在这里说扫罗登基的时候40岁。那么在扫罗做以色列王第二年的时候啊，面对这个非利士人的战争，他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有2000人跟随扫罗在密抹和伯特利山，有1000人跟随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啊，其余的人呢，扫罗都打发回他们家里去了。那么敌人呢，啊，非利士人聚集要跟以色列人征战，经文说他们有车30000辆，13章第5节。那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比物啊，应该是有车3000辆啊，每一辆车有2个马兵，所以呢会马兵6000，是这个意思，有车3000辆，马兵6000。那步兵呢就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如果你去沙滩啊，我们说啊去沙滩玩，请你数一数海边的沙有多少啊，没有人数得过来。所以呢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步兵呢是多到无法去数算。那么他们就来到了这个伯特利东边的密抹安营。那以色列人呢，在那个时候的军事装备，他们没有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以色列人制造刀枪，所以以色列人要磨锄头犁斧铲子，就要到非利士人那里付个钱，叫他们帮铁匠帮你这个磨一磨。那么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只有扫罗跟他儿子约拿丹呢有2副刀枪，那其他的人呢拿棍子拿锄头拿犁拿斧头拿铲子，要跟啊这个非利士人征战。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见一个人数的对比，还有一个军事装备的对比。当然这里我们都没有谈到所谓的军事训练，所以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啊，看见这个啊非利士人在密抹这个地方啊，密抹在北边，然后呢扫罗啊这个带兵那个时候在吉甲， 他的儿子呢约拿单在基比亚，那么在这个时候看见非利士人啊多如海沙，哇，都战战兢兢的跟随他。那么扫罗就照着撒母耳约定的日期啊，撒母耳说，我某一天什么哪一天呢，我会到基甲去献祭。他等了七天，撒母耳没有来。那这个时候越等呢，百姓呢就逐渐的失去了士气，就散离开扫罗去了哈。我们叫做，你看有往南往北走的，有往南往北走往南走，还有人呢过了约旦河往东逃跑的啊，都离开了哈。我们刚才讲到三千人，等一下我们看看哈，到最后剩下多少人。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呢，百姓对神没有信心，对自己所要求立的王也没有信心，那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一场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的大战啊，要如何啊？如何结束？如何开始？如何结束？所以我们就看见扫罗等了七天没有来，那怎么办呢？哦，他就把好勉强献祭，就把燔祭跟平安祭呢就献上。他一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那我们从前面读到利未记，知道献祭是祭司的职分啊，是祭司的职分，你不能随便啊，这个跨越祭司的职分。扫罗是便雅悯的，那祭司是从利未支派出来的，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扫罗跨越了他的职分去做不属于他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呢，撒母耳就问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又问扫罗你干了什么啊？扫罗就这样子回答，他说，因为我看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了，因为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因为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就下到基甲来攻击我，所以我就勉强献上燔祭。密抹到基甲大概啊，至少应该也有一天的路程。所以在这里面，当撒母耳指责扫罗的时候，扫罗就说，我受环境催逼，我做了这个决定，但是他并没有承认错误的决定。这个错误的决定是我们后面的人啊所认为的。当时的扫罗是说啊，我有啊，今天这个环境是这样子，所以他就把责任推给百姓跟撒母耳，那不但证明他对神没有信心啊，也证明在这里面他不遵守神的律法，因为献祭是不是他的事情，也表示他的为人啊，为人就是不承担责任啊，不承担责任。所以呢，结果啊，撒母耳就对扫罗说啊，他说，你做了糊涂事啊，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如果你遵守，那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因为耶和华要寻找，而且他说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献祭这件事情就让神厌弃扫罗，不再啊这个让他待在这个王位上。所以一开始我们讲到说有三千人，那现在呢，百姓啊向各个方向逃跑以后，那撒母耳起来，他们离开了基甲，剩下的百姓呢就跟随扫罗来到这个便雅悯的基比亚，跟所有的战士会合，然后数一数呢，这个时候他们只剩下600人。那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单并跟随的人就住在这个便雅悯的加巴，那非利士人呢在密抹，加巴在南边，密抹呢在北边啊。那这里红点呢代表以色列人啊，红点代表以色列。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在这个密抹之战啊，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的军力比较表。非利士有战车3000，以色列零啊，马兵6000，以色列零。步兵多如海沙，以色列600人， 刀枪啊无数，那以色列两副刀枪啊，我们一看这个军力比较表，我们一看就觉得这个以色列要打赢非利士啊，真的是无可能的事情啊 ，Mission Impossible。可是呢，那我们来想一想啊，在这个样子的啊强弱悬殊的情况之下，也曾经发生过啊。啊，我们来想一想，在四世纪基甸的时代，米甸人跟以色列军力比较表，米甸有步兵135,000人，以色列由基甸带领300个人，结果300个人打败135,000人，啊，这是多么大的一场胜仗啊！所以用同样的方式去思考，真的不是靠人的这个车多，靠人的马壮，而是靠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以色列唯一能够胜过非利士人呢，就是只有倚靠耶和华。那么后来我们从撒母耳记上14章就晓得，这个以色列人打胜仗的关键是在约拿丹跟拿兵器的少年，因为约拿丹对他的助手他说，我们过去啊，这个非利士人的营啊，营在那里，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啊，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啊，你的心就是我的心，我跟你同心。所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功课，我们看见环境处境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之下，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从这个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的军力啊比较表来看，你看了你就觉得真的是不可能打，不可能打。但是后来以色列人打赢了啊，所以不是扫罗的胜利，而是约拿丹信靠耶和华的胜利，在这场战争里。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地理位置啊，这个地理位置的南北刚好颠倒，因为这张图拍照的关系，密抹是在北边啊，加巴是在南边。那在密抹跟加巴当中啊，有一个隘口，那么这个隘口呢，有两边啊，是一个悬崖，一边叫波穴，波穴就是滑的意思，一边叫做西尼，西尼就是多次荆棘的意思。所以呢，你有两个悬崖，那么不管是哪一方，非利士人要攻打以色列人，要走下这个悬崖，爬上另外一个悬崖，就像你看到左边这个小图一样，同样以色列人要攻打非利士人，也是要走下这个悬崖，然后再往上爬。那这个这一边的这个波靴哈，非利士人这个悬崖呢，是很光滑的石头啊，更难攀爬。好，所以我们理解这个关系以后呢，那一天约拿丹呢，他说：“我们来看看哈，如果这场战争啊是啊神要把非利士人交在我的手里面，那么一定有个证据的。那这个证据是什么呢？好，那这个约拿丹就说。”那我们等一下哈，从我们躲藏的山洞出来，让这个敌人看见，敌人看见我们出来呢，如果对我们说，你们站住，让我们爬下这个断崖过去那里那边攻打，那我们就站住不到那里去。那如果这个非利士的防兵说，你们过来，过来到我这里来，那这话就是证据。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对非利士的防兵呢，他看见有两个人跑出来，然后他就要冲过来爬下走下悬崖，又爬上来去攻击这两个人呢，那我们觉得获然力可能就不高。所以呢啊，这个非利士的这个军队哈，叫以色列人过去哈，是比较可能的事情，这是我们啊人的推测啊。那约拿丹说，那这个就是证据。所以呢，约拿丹他们跟他的助手就从西尼这个断崖下去，那这个非利士人看见了啊，就说好，希伯来人出来了，就说你们到我这里来，我一件事情告诉你。 那约拿单就对他的助手拿兵器的人说，你跟我去，因为耶和华已经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拿兵器的对约拿单说，你的心就是我的心，我跟你同心。所以呢，他们两个人就从西尼的断崖下去，然后呢准备爬上波穴。好，所以我们从另外这个图呢就可以看见，他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到了波穴啊，非利士人的这个军队，然后就看见两个人啊是很艰难的。那你看到非利士人在上面随便丢个石头木头的啊，或者设置弓箭的，那这两个人就我们可以说就是没有命啊，没有命，这么危险的事情。所以呢，在这场战争，当约拿单爬上去，他的助手拿兵器上去，他们只有一套刀枪啊。那约拿单呢，就杀倒非利士人，拿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们。那个时候杀了大概20个人呢、啊，都在一亩地的半犁沟啊，半英亩之内。那整个非利士人的这个营寨啊，众人都战惊啊，胆战心惊啊，整个地也震动。胆战心惊的这个事啊很大。那这个情形啊，就像刚才我们所举的例子啊，基甸带兵去攻打这个米甸人的时候，米甸人也是战惊之势甚大，甚至拿刀彼此对杀啊。那这个时候扫罗看见了哦，这个敌人发生叫做阵脚混乱啊，就赶快带兵加入战群啊，加入战群。但是这个时候扫罗呢又做了一件事情，所以扫罗带着军队从加巴，然后呢下了这个西尼这个悬崖，又爬上波穴呢进入密谋以色列人的军那个营寨。这个时候扫罗就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你就吃东西的人就受咒诅。结果这一天呢，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的困惫，进入了树林，看到有蜜在地上也不敢吃。我们来想一想，为什么保罗要叫百姓起这个誓言呢？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好啊 ，OK， 好啊，希望你们还在吗？哈 ，OK， 好，好，那这个。扫罗叫百姓起誓呢，因为就像使徒行传也有发生这件事情。使徒行传的23章12节犹太人同谋起誓要杀害保罗。那个时候呢就跟大家说，不杀保罗我们就不吃不喝。这个代表什么呀？有一个这个激励百姓奋战的决心，他说不可以中途停下来。所以呢做这个启示，算是一种许愿。一方面呢敦促神出手相助，另一方面呢是把百姓放在一个灵界的约束力下面，就等于说你绑架百姓，让百姓惧怕咒诅，所以扫罗可以因此控制他们，就是为什么叫他们启示的原因。就像献祭，扫罗是用一个宗教的手段要来掌握人心士气，是同样的意思。所以在这件事情里面，扫罗做了一个很愚蠢的事情，饿肚子怎么样去杀敌人呢？所以他们进了树林，就看到有蜜留下，不敢吃啊，怕被咒诅啊。只有约拿单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的事情，所以呢，他就吃了一些蜂蜜，眼睛就明亮，身体就有力气。这个有人就对他说，你父亲说不可以吃的，吃了会必受咒诅。约拿单说什么？他说哎呀，我父亲连累你，你看我吃了这一点眼睛明亮，如果你们都吃了，那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所以表示呢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呢这一天以色列人就没吃东西，就一直的忙着击杀非利士人，当然是非常的累到极点，非常的疲乏。那夺到的牛羊呢就立即宰杀在地，那以色列人吃牛吃肉，是要放血的。那你肚子饿到不行，你没有放血，你就连血带肉，就吃了。这件事情 就得罪耶和华，所以扫罗就说你们有罪了哈，然后就在那里啊献祭啊，就在那里献祭。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后来扫罗发现约拿单没有遵照他的命令吃的蜜，扫罗就说约拿单你必定要死，如果你不死，那神就重重的降罚于你，意思就是说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这样，这里面我们看不见扫罗有亲情，也看不见扫罗看见约拿单是啊，这一次圣战的这个领头者啊，那百姓就为约拿单求情啊。他说：“约拿单行了这样大拯救，我们可以让他死了，不可以啊！”因此呢，百姓就救约拿单免了死。所以在这件事情里面，我们看见扫罗鲁莽的叫人起誓，意图借由誓言绑架百姓，结果百姓疲累，无法取得更大的战果。百姓因饥饿吃带血的肉，干犯了律法，使约拿单误犯誓言，以致全军无法再乘胜追击，也使扫罗陷入窘境，一错再错啊！那我们就看见在这件事情上，一开始我们说扫罗呢干的这些事情让神厌弃他，在13-14章里面主要就讲到两点，一个是面对强敌的时候勉强献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王位不再长久。第二呢，扫罗叫百姓起誓，结果呢，使百姓陷入吃带血肉的罪，得罪了耶和华，也使儿子约拿单在不知情下吃了蜜而得咒诅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两章的经文，有两个主要的事件是神厌弃扫罗的事情。这里面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完全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没有信心的表现只看环境，未能注目于耶和华。相对比的，他的儿子约拿单，就是更有信心的人，他两个人就要爬上这个剥削这个悬崖去攻击非利士人，因为他说耶和华叫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件事情。到了15章又是另外一场的战争，就是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之战那神吩咐这个耶和华吩咐撒母耳去告诉扫罗要出兵攻打亚玛利人，并且他说这是神吩咐的战争，你要灭绝人与牛羊一切，不可私下留为掳物。那这件事情结果呢，扫罗打败亚玛利人以后，第一他怜惜亚玛利人的王亚甲，以及喜欢这些上好的牛羊美物，就没有遵照命令毁灭而自己留下。因此耶和华就告诉撒母耳，他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好，那这件事情呢，我们从撒母耳记上15章一开始就看见这个撒母耳来迎接扫罗，那有人就告诉撒母耳这件事情，他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就是为自己立的纪念碑才到吉甲。那这件事情我们看见加密到吉甲，加密在吉甲的这个下方南边，从加密到吉甲，他在加密呢为自己立一个纪念碑，为了什么？为了自己的荣耀宣扬自己的名得胜的是凭自己的能力。好，那在这里又是一个错误那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对他说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那个扫罗就说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真是如此吗？那这句话是在哪里？是在打败亚玛利人之后，撒母耳来了，然后呢扫罗也立了一个纪念碑了。那扫罗说耶和华的命令我都遵守了，这时候撒母耳说有吗？我怎么听到有羊叫牛鸣，这是从哪里来的呢？你看扫罗怎么回答。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这个牛羊，不是我是百姓喜欢爱惜上好的牛羊而且呢是要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然后说不是我是百姓做的，而且是要来献给耶和华。 推卸责任。大卫就告诉扫罗说，你住口闭嘴啊！昨天啊，耶和华向我说的话，我现在告诉你。扫罗就说，请讲啊。撒母耳就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差遣你吩咐你说，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啊？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呢，撒母耳还没有见到扫罗，还没有听到牛羊的声音，他已经从神那边得到了启示，知道扫罗干了这个事情。那扫罗就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啊、他还在狡辩，我实在听从了、啊。啊，我已经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我擒了这个亚玛利的王亚甲，灭了亚玛利人、啊、所以这里第一个他狡辩，第二呢，他说可是这是百姓干的，在当面的雾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啊、他说也没有错啊，我们要把最好的东西献给神啊，所以我们把最好的牛羊留下来献给神啊，其他的那些有残缺的我们都杀了、啊、你看这个扫罗哈，在这里面啊讲的话呀，真是冠冕堂皇，又狡辩又推诿。啊，这个时候撒母耳说了一句哈、啊，这个我们叫做千古名言啊：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意思就是说，神先喜悦这个人，才喜悦他所献的燔祭。所以这个人听命。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所听从的命令，这个人就胜于他的献祭、啊、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啊、这句话也、啊、在我们这个操练祷告上面也是一样、啊、神先喜悦祷告的人，才喜悦祷告的词语、啊、这同样的事情，我们先是什么样的人，先被神喜悦，神就喜悦我们的侍奉，神就喜悦我们的祈求、啊、这个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在这里面，扫罗先是不喜、啊、遵守神命令的人，你献上最好的牛羊也是没有用、啊、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啊、继续撒母耳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是相等的，你现在悖逆的罪跟你行邪术的罪是一样的，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也是相同的，所以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所以是你先、啊、把神的命令踩在脚下、啊、首先是做这个事情，自然神也厌弃你继续做以色列王。这个时候扫罗回答，他说，撒母耳，撒母耳，我真的有罪了，我认罪、啊啊、我今天会干这些事情是因为我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我今天会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啊、真的不是我的有意、啊、我是害怕百姓、啊、怕被他们丢石头打死啊，怎么样之类的。他说，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那我们就想到加拉太书啊，这个保罗、啊、在加拉太教会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若是讨人的喜欢、啊、若是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那同样的意思，你是害怕百姓呢，还是害怕神呢？那在这里面我们就想到了这一句箴言29:25，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不要怕人，要怕神，敬畏神，倚靠神的就必得安稳、啊、那么在这件事情，扫罗就说、啊、我有罪了，你同我回去、啊、因为回到了基甲是一个凯旋胜利的一个大会场、啊、要来这个撒母耳要为扫罗跟百姓献祭、啊，他说你同我回去、啊、意思就是说你来保住、啊、我做王的尊严，做王的尊严。撒母耳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 因此扫罗就拉住啊撒母耳的衣服说，哇，我要不可以啊，不能走啊。那结果啊，撒母耳的衣襟就被撕断了。撒母耳就对他说，从此以后就像这个撕断的衣襟一样，耶和华是以色列国也跟你断绝，他要把这个国啊，以色列国赐给比你更好的人。好，那撒母耳啊，扫罗又说啊，我有罪了，我有罪了。虽然如此啊，虽然我干了这些坏事啊，我还是祈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意思就是说，他还是相当看重啊，他做王的尊严跟面子哈、啊。他说我有罪了，但是还是拜托你跟我回去，让我哈、啊。啊，在众人面前有面子啊，撒母耳就跟着他回去了哈啊，就跟扫罗回去啊。那这里面我们看见扫罗认罪呢，是不愿失去自己的王位跟面子。那后来我们看到第二任君王大卫也犯罪，但他的认罪呢是不同的，他不愿失去神的同在啊。这从诗篇里面我们也可以读到这段经文的意思。好，那么从13-15章。我们讲完了耶和华为何厌弃扫罗的事情。那么既然前面说啊，这个耶和华已经啊拣选的一个人要来继任作为以色列王，那这里16章开始呢，就讲到要撒母耳去高立大卫为以色列王。所以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哈，我既然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那你不要再悲伤啦，那你现在呢带着膏油，你到伯利恒人 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啊已经预定一个作王的。但是他没有告诉他是哪一个啊，所以撒母耳就到了伯利恒，就告诉耶西跟他的众子要洁净自己，请他们来。那么来了以后呢，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说，哦，这个耶啊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所以呢，他怎么看呢？你记得扫罗是比以色列人高出一个头，哇，又高又壮。所以撒母耳可能在这里面哈、啊、有一个概念，以为说现在要高第二位君王，也是看他的外貌跟身材。所以呢，就看啊，这个耶西的儿子每一个人从他面前走过的时候，耶和华就跟他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到了后来他说，哎，这些儿子都走完了，就问耶西说，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儿子？那还有一个小儿子大卫还没有出现嘛。所以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了一句话，他说，不要看他的外貌，看他身材高大啊，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是看大卫的内心。好，所以呢，耶西就派人去叫大卫来。那大卫是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高他哈，就高了这个大卫啊，高了大卫。那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这个大卫。然后撒母耳就回拉玛他住的地方去了。这段这节经文的下面啊，出现了另外一个经文，就是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乱他。这里呈现了一个对比，他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那么思想啊，神的灵会与什么样的人同在？神的灵会与什么样的人同在？当然，神的灵是与这个啊遵守他命令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人，他同在。当扫罗首先践踏耶和华的律法，厌弃耶和华的律法，因此耶和华就厌弃扫罗作王，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好，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扫罗被恶魔搅扰怎么办呢？啊，就好像这个他每天都心神不灵啊，心神不灵啊，那就有人啊，这个建议他说啊，啊，对，我们可以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啊，让从神来那里的恶魔。那有弟兄姐妹就会问，哎，这个恶魔也是从神那里来的啊？说这个恶魔临到你的时候呢，你就使他用手弹琴，他就好了。所以呢，扫罗就说，那你去给我找一个人来啊。这个时候有人呢就推荐啊，这个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 因此就开始了大卫的故事。之后啊，就啊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十七章啊，非利士人又来挑战这个以色列人。这一次呢，他们啊有一个巨人叫做歌利亚，歌利亚。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场战争如何进行。所以这个非利士人呢，召聚他们的军力要来征战哈、啊，派出巨人歌利亚啊叫阵。扫罗跟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啊，看见这个巨人，就极其的惊惶，极其的害怕啊。因此这个时候呢，那正好耶西呢啊，这个父亲叫儿子大卫去探望他的哥哥们，他的哥哥们呢跟随扫罗啊在当兵，所以大卫就来到了以拉谷，就听到这个非利士人啊狂妄之语，因此大卫就自告奋勇。我们现在看一下地图啊，啊，这个是两座山中间的山谷，叫做以拉谷啊，以拉谷。非利士人呢扎营在南边啊，那扫罗跟以色列人呢扎营在这个北边啊，两军对战，隔着山谷啊，隔着山谷。好，我们看见啊，这也是啊，因为这个照片呢是用那种方向照的，所以北边呢在你的下边。他们看见今天的以拉谷就好像一块平地哈，一个平原那样子，可以种植各样的蔬菜植物。那两边呢是一个山丘哈，所以呢，非利士人站在这边的山上，以色列人呢站在那边的山上，当中就是以拉谷，当中就是以拉谷。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有多少人会记得？扫罗打死巨人歌利亚就在以拉谷啊。那我第一次跟师母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呢，那带队的华神老师就问我们这个问题啊，没有一个人答出来，当然我也是答不出来啊。这个谁会记得啊？以拉谷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希望你会记得，是在以拉谷啊，这个大卫与歌利亚大战这个地方啊。我们看见。这个时候这个歌利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哇，这个巨人，这个巨人是加特人，身高六肘啊，零一个虎口，身高三米，身高三米。啊，我们一般人大概啊，依照我的身材就是160几啊，160几公分啊，有些人180啊，我不记得了哈。像这个打篮球的啊，这位啊姚。有点想不起来他名字，中国哈，他好像是200公分哈，这个人呢是300公分啊，头戴铜盔啊，身穿铠甲啊，拿了一根枪，是重57公斤，57公斤啊，那这个枪头啊，光这个枪头本身就7公斤啊，这个巨人出现了，没有一个人敢打，那这个人可能是约书亚记11章22节所记载的，是属于亚纳族的后裔。啊，你看这个枪杆哈、啊，粗如织布机走的枪杆，所以有谁能跟这样一个巨人打仗呢？啊，这个时候大卫自告奋勇，大卫个子也不大哈，啊，所以呢，大卫呢就请命要迎战歌利亚，他就到这个小溪旁边选了5块光滑的石子啊，这是牧人用的一个甩手的机弦，他就带着这个5块石头。要去迎战那个巨人歌利亚，那那个时候哈、啊，这个东西呢，就是用一条绳子绑住一个带囊，然后在这个带囊中间呢，哈、啊，你看到啊，用大拇指跟食指拿住绳子的一端，那另外一端呢是啊在小指的旁边，然后把石头就放在这个带囊里面啊，然后就开始呢啊做圆圈式的这个甩动。甩到后来呢，就把一条绳子松开来，因此那个石头哈、啊、就会飞过去。那罗马军队哈、啊、在甩石打靶的距离啊，大概是180米，甩石手最远可以甩到400米啊，最优秀的甩石手不仅可以命中敌人的脸部，还可以准确集中脸部的任何部位，像是眼睛、鼻子哈、啊。牙啊，嘴巴啊，都是可以击中的，所以啊，我们就说啊，什么百发百中，穿两手。然后大卫就带着这个5个石头来啦，啊，要来攻打 攻击这个巨人哥利亚，大卫说了一句话啊，大卫说了一句话，他说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跟铜戟啊，我来攻击你啊，我不是靠石头攻击你，我是靠着万军耶和华的名，就是你在怒骂亵渎咒诅的以色列军队的神啊，我是靠着神的名来攻击你。他说今天不是我要杀你，而是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面，我要杀你啊，把你的头砍下来啊，让以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有神，又让众人知道啊，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又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的手里面。所以你看这么一系列的啊，一系列的从约书亚记进迦南地，所有大小的战争，每一场战争都是同样的一个啊，同样的一个过程，都是以色列人呢是那种是属于啊军事装备等等军啊人数远远比不上敌人的，但是每一场的战争都是耶和华使人得胜啊。所以那我们今天也记着这件事情啊，主耶稣说你们在这世上必有苦难，但是你们要放心，因为我已经得胜了。所以今天让我们胜过我们环境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包括我们为主征战都不是靠自己，因为征战的胜败在乎耶和华。那我们从这里啊，经常的复习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大卫就拿出一块石子啊，就甩了出去，就打中哥利亚的额头，就进入这个额头，就扑倒在地，面伏于地啊，就啊被打倒在地。那大卫身上没带刀啊，他就跑过去把这个哥利亚的刀拔出来，就割了他的头啊。然后这一场战争呢，一看啊，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的勇士死了，就逃跑了。那以色列人跟犹大人就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跟以格伦。所以他们就从这个啊以拉谷这个地方呢，开始往西边跑啊，往他们的大本营逃跑。就以色列人又大胜一场。那这个大卫杀死哥利亚以后，这件事情引起扫罗的嫉妒。那当然扫罗看见大卫这么精明能干啊，也是立他做战士长，大家都很喜欢这件事情。但是呢，当妇人出来迎接的时候，众人啊，这些妇人欢欢喜喜打鼓集庆，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他们唱的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一句话啊，引起扫罗的嫉妒之心，非常的不喜欢。他说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就剩下这个王位没有给他了。所以从这一天啊，扫罗就怒视大卫，怒视就是盯着啊。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有人啊，把眼睛睁得很大盯着你看啊，就是这样子的神情。那么隔天啊，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就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那从十八章开始就是一连串杀大卫的行动，就想到了箴言27:21，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试炼人啊。我们都很喜欢被人家称赞被赞美，但是过多的赞美啊，听多了会让人昏迷啊，头都昏了。所以这句话真的是非常的哈，提醒我们人的称赞在试炼一个人，在试炼一个人会不会因为称赞头昏了、昏迷了，因此就夸大起来，甚至呢就嫉妒起来啊，这件事情。那我们在这里啊，记得箴言这一句话。所以接下来次日，这个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拿枪要刺死大卫啊。那大卫逃避了两次啊。扫罗呢就开始惧怕大卫啊，可是大卫做事精明，耶和华与他同在啊，啊，这个怎么办呢？大卫就想出一个叫做啊借刀杀人之计，他说啊，那我就把我的女儿米拉给大卫做妻子，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啊。他心里面这样想，我不好亲手害他， 我亲手把大卫杀死了，这个啊，这个以色列人啊，会跟我过不去啊。所以呢，不如借着非利士人的手来害死大卫，借刀杀人之计。可是呢，这个大卫又扫罗又临时悔婚，要把这个大女儿嫁给大卫的时候呢，又临时悔婚羞辱大卫，就把米拉呢给了另外一个人，叫做米和拉人亚德列为妻。啊，这个时候正好扫罗的第二个女儿叫做米甲爱大卫，那有人就跟扫罗说，啊，你的女儿米甲爱大卫。扫罗说，好，那既然我大女儿米拉啊给别人为妻了，我就把这个米甲给她。他喜悦是什么？喜悦就说，哎，再来一次借刀杀人之计哈，让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他不是说很喜欢的把女儿嫁出去，而是很喜欢的找到一个借刀杀人。所以呢，扫罗就对大卫说，你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哈，然后就是告诉这个臣仆说，哎，你们暗中哈，就好像今天有些政治人物啊会用耳语的方式来传递他的心意啊，叫别人去说。他就啊，你们去暗暗的对大卫说哈，这个王喜悦你，大家都喜欢你，你可以做王的女婿啊，你可以做王的女婿，好像是在从先暗中操盘一下，让这件事情要来发生。那大卫就说，哎呀，我这么卑微的人做王的女婿，岂是一件小事吗？我又没有什么本事啊！啊，这句话一讲啊，正中扫罗的下怀。所以呢，这个臣仆这样回去说以后，扫罗说，好，可以，你去跟大卫讲啊，王不要什么聘礼哈，只要100非利士人的羊皮哈，就是说你要杀死100个非利士人，这样呢，在王的仇敌上报仇啊，借刀。他其实的意思是要让大卫死在非利士人的手里，让他高兴，是为了这件事情高兴。我觉得暗中操盘啊，设下诡计这件事情。所以呢，扫罗的臣仆就把这个话告诉大卫，大卫就很高兴的要去做王的女婿，日期还没有到哈，就带着跟随他的人呢，杀了200非利士人。哎，刚才不是说只要100嘛，现在呢，买一送一，是不是哈？就给他买100啊，杀100送100哈，给了200非利士人。所以扫罗就将米甲交给大卫做妻子。那这个扫罗对他的儿子约拿丹哈，和臣仆说他要杀大卫。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喜欢大卫啊，两个人结拜之交，就婉言劝大扫罗不可杀害大卫。后来大卫又再一次的打败非利士人啊，又是大大的一次军事胜利啊。这时候扫罗被恶魔搅扰，就派人要追杀大卫到大卫家所住的地方。那米甲呢，就用一个神像放在床上祭骗杀手，帮助大卫逃走。那这个呢，就写在诗篇59篇啊，59篇。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他说，我们读59篇呢，我们可以回来从这个撒母耳记上啊这一段的经文来了解。那大卫就开始逃啊，从家里面就逃到了拉玛啊，去看见啊，去这个见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你不是高我为王吗？我怎么这个命运这么惨啊，一路被扫罗追杀，就扫罗也跟着来了啊，跟着来了。那这一段经文记载，神的灵在做事情，而神的灵感动一般先知说话，神的灵也感动扫罗，扫罗就一日一夜躺在地上，也受感说话。因此在拉玛这个地方呢，大卫就得以逃脱扫罗追杀之所。大卫就从拉玛的拿约逃跑跑，一直来到约拿丹那里，向约拿丹诉说，哎呀，这个你的父亲扫罗要取他的性命。那后来扫罗还是要杀大卫，告诉这个约拿丹，约拿丹跟他劝解无效，那扫罗一怒之下连儿子也要杀，所以拿枪要刺死儿子约拿丹。约拿丹就躲过了，但是这件事情就让约拿丹知道哈，扫罗杀大卫的心意欲绝啊，就想办法要来救大卫。因此大卫开始了一个逃亡之旅。逃到哪里呢？他首先逃到了拿伯祭司哈亚希米勒那里啊，就从这个逃到啊往东南方向跑到了拿伯。那这个祭司啊亚希米勒就战战兢兢的迎接大卫，那就把 圣所里面的这个橙色饼跟那把杀哥利亚的刀呢给了大卫，却因此惹祸上身。我们从这个宗谱家谱里面可以看见亚伦是神所拣选的大祭司利未人。那么亚伦呢这个前面的两个儿子呢因为献燔火被神击杀了拿达跟亚比户。后来从这个以他玛出来呢有一个子孙叫做以利以利就是撒母耳记一开始那个祭司。以利有两个不成才的这个作恶的儿子何弗尼非尼哈。那这两个儿子呢的媳妇就是非尼哈的妻子呢生了亚西土跟以加伯。我们上次讲到以加伯这个儿子的名字就是这两个人死约柜被夺走的那个时候非尼哈的妻子生了以加伯，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那从另外一个兄弟亚西土就生下亚西米勒，就是扫罗的祭司。亚西米勒的儿子就是亚比亚他，后来做大卫的祭司所以那天起来他就从拿伯又继续的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那有人就告诉加特王亚吉说，这个人就是杀死哥利亚那个人所以大卫惧怕亚吉王，就装疯卖傻就假装疯癫在城门上乱写这个唾液留在胡子上那这一段经文呢可以参考诗篇五十六篇诗篇五十六篇就是在讲这件事情，神怎么样保守大卫保护大卫离开亚吉王。好，那么后来呢大卫又离开了加特，就来到了逃到了一个地方叫做亚杜兰洞。那这个时候他的父兄跟他父亲就从伯利恒也来到了亚杜兰洞那这个时候有四百个人跟随他，都是穷人恶人受窘迫欠债心理烦恼的。那大卫呢就想办法把他的父亲兄弟送到摩押地去是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那这个就是你去以色列旅行的时候呢，导游会带你来看这个亚杜兰洞看起来就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洞还蛮大的，所以呢外面小小的你进来呢就是这些旅行团旅游团呢就会在这个洞里面灵修思想当初大卫带领四百个人就是躲藏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洞有另外一个出口就是这个地出口出来呢，你向东眺望你可以看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所以这就是这个亚杜兰洞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叫以东人多益他是一个盗密者，他就告诉扫罗说我曾经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拿伯，然后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勒就为他求问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又把那把非利士人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给他所以呢我看见这件事情，扫罗听了就非常的生气，吩咐左右的侍卫就把亚西米勒带来，就把他杀死。扫罗的臣子不肯杀死耶和华的祭司，只有这个多益自愿这个自愿去做这个杀人的差事。这个呢就是参考诗篇六五十二篇，参考诗篇五十二篇就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呢多益呢就把祭司杀了，那天呢又把其他穿细麻布的以弗德的八十五个人也杀了，又用整个刀把拿伯城里面男女奶童所有牛羊驴通通杀得一干二净，只有这个祭司的儿子祭司的儿子呢逃了出来。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祭司被杀一方面是被大卫连累，那一方面也出于这个神当初对以利的一个咒诅，他说你家中所生的人呢都必死在中年。所以我们看这个以利的这个儿子孙子呢都是中年就死亡了。所以在这件事情只有这个亚西米勒的儿子叫做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把这件事情呢告诉了大卫这个 啊，亚比亚他就前来投靠大卫。大卫就对亚比亚他说，啊，那日我有看见多益在那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啊，他说你父的全家上面都是因我的缘故，你住在这里，啊，不要惧怕，啊，凡是寻索你的命就是寻索我的命，啊，我会保护你。好，因此呢就结束了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读经内容。好，那我们在这里面我们从，啊，神厌弃扫罗的事情里面我们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啊，记得这一句话，他说因为扫罗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就厌弃扫罗作王，啊，后来也讲，啊，神喜悦人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啊，羔羊，啊，所以我们，啊，就来思想我们今天，啊，真的不是，啊，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在侍奉上立下什么丰功伟业，我们想要追求的是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什么样是神所喜悦的人？就是敬畏神顺服神跟他走在一起的人。敬畏神顺服神才会跟神走在一起，不敬畏神又不顺服神的命令的人怎么会跟神走在一起？神也不会跟他走在一起。这让我们今天，啊，用这句话来作为祷告，啊，恩主，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我们每一个人都盼望与神同心，与神同行。那我们就要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做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神所喜悦的儿女就是愿意，啊，在信心里面专一仰望，而且是在信心里面不管环境如何变化，如何艰难，环境的逼迫如何害厉害，我们都相信我们是靠着万军耶和华征战，不是靠车，不是靠马，不是靠着人自己，靠着万军耶和华。因为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啊，一个，啊，保证，啊，他已经胜过了苦难，啊，胜过了苦难，所以我们可以在主耶稣那里找到平安。恩主还是祷告，那每一个弟兄姐妹听到这段分享的人都在心里面有主来的平安，而且都是得胜者，都是得胜者，因为我们是靠着我们的主在征战，在为主，啊，做见证。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啊，就到这里，啊，弟兄姐妹晚安。